父亲失业，从中学开始就靠援交谋生，16岁的吉吉。这个16岁的女孩自称叫吉吉，很明显不是真名，我们觉得这样也无所谓，就继续采访了。她的父亲曾在鲜鱼市场专门负责杀鱼，因为手受伤而失去工作，因此吉吉中学毕业后就离开家独立生活。但是16岁的女孩哪有什么谋生手段，她之后的生活不难想象。我做援交挣钱，现在正在等男人的电话，因为未成年，所以连想打工都没人雇，也只能这样了。平时也是这样，边给手机充电边在这里待着。活了16年的吉吉的人生经历令人无法想象，父母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婚，母亲后来和在鲜鱼市场工作的人再婚，然而继父受伤后自暴自弃，家庭经济情况十分严峻。我从中学起就不上学了，父母也没说什么，感觉只要我能找个工作干就行了。第一次通过援交挣钱是中学二年级，是几岁呢？好像是13、14岁吧。不仅仅是经济上的贫困，吉吉还几次遭到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继父性侵。我曾从继父那里遭到过性虐待，或许继父也因为失去工作而心情郁闷。刚开始是小学四年级，当时我不清楚他在对我做什么，我真想诅咒儿童时代。贫困加上性虐待，为了摆脱这些，吉吉开始离开家独自生活。但是16岁的他无法拥有单独的住所，只能用援交挣来的钱在漫画饮茶店、咖啡店等处流浪，每天只为寻找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。年仅16岁的吉吉眼中流露出浓浓的倦意。漫画饮茶店、涩谷的，我去过各种店、各种地方，真心累了。能活到30岁就知足了。一反低落的情绪，吉吉很兴奋地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，那是和他相差好几岁还是小学生的妹妹一起用手机拍的照片。这是我妹妹哦，我们的合照只有这一张。妹妹很可爱，我偶尔回家时会用挣来的钱给她买些零食或她想要的东西，因为估计父母也没钱给她买。一谈到自己的事情，吉吉的表情又忧郁起来。能活到30岁就知足了，到了30就够了吧。你没有梦想什么的吗？
没有。
真没有梦想吗？
没有梦想，以前想过当模特，现在也不可能了，我已经累了，绝对不可能了。虽然我才16岁，但是经历了太多事儿，也看过太多东西，已经什么都无所谓了。
在这次采访中，我们遇到过很多漂流少女，她们说出的话都惊人的相似，其中之一就是能活到30岁就知足了。虽说是为了摆脱经济困境，但是少女们获得金钱的手段非常有限，很多人不得不依靠援交等方法，这份工作就是吃青春饭，所以他们才会说到30就行了这句话。在大街上拖着拉杆箱的少女们随处可见，在快餐店、家庭餐厅和咖啡店也经常遇到给手机充电的少女。开始这次采访之前，我从来没有在意过这种日常生活场景，但是真正聆听了他们的诉说以后，才知道这种现象的背后是贫困的凄惨现实，他们想要摆脱出来，然而垂死挣扎的结果却是以漂流的形式出现在社会上。从爱媛到东京，现代版打工妹，19岁的夏木。经济困窘的年轻女性大量存在，这让我们体会到现实生活很残酷的一面。但是她们的贫困并不是由自身原因造成的。在到达这一步的过程中， 不可忽视的是上一代在向下一代传递贫困的因素。在日本铁路新宿站南门的公交总站，从东京到地方或从地方到东京的夜间大巴不断地驶进驶出，人们拿着大包小包来来往往。在这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们遇到了一个年轻女孩，随后我们对她进行了长达一个多月的采访。伊藤夏木，19岁，一身黑紫色的摇滚风格打扮，看上去很难搭腔。一字形刘海让她的表情显得非常稚嫩。她轻快地拖着英国米字旗图案的紫色拉杆箱。我经常过来东京打工。夏木在爱媛县的奈德福祉大学上学，为了挣出大学四年的400万学费，一到春假、暑假等长假，他就会坐上夜间大巴来东京打工。他要去的是新宿车站东口附近的网吧。在东京打工期间，为了节约住宿费，每次他都会在这里住。这里非常便宜，偶尔我也会住宾馆，但即使是便宜的青年旅社也相当于这里2到3天的价钱。这里真的是太便宜了，我到哪儿都能睡着。要是硬挑这里的毛病的话，那就是睡着后偶尔身体会痛，有时能听到杂音，缺点就只有这些了。在19岁女孩住的只有一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里，虽说是采访，但作为男性的我还是不好意思进去。房间里放着她在公交站拖的拉杆箱，洗过的衣服拥挤地挂在一起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地方，因此只能让女编导进去采访。在外人看来，采访的情景一定很滑稽。夏木和女编导坐在单间里，男摄影师只进去半个身子，而男记者则在他身后负责提问。这么做是因为我们不想要窄小的空间增加夏木的心理负担。400万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部自己掏腰包。夏木说，他的400万大学学费是靠助学金支付的，助学金早晚都要还，因此他才来东京打工。助学金是要还的，大概有400万日元吧，大学毕业后一点一点的还，也要20年，那还不如早点攒钱一下子还清。助学金就像是债务，我很讨厌这种一直欠债的感觉。夏木的父母在他12岁的时候离婚，此后他就和打零工的妈妈生活在一起。他无法依靠这么辛苦的妈妈，只能外出打工，自己想办法解决学费和生活费。现在他已离开家，住进了便宜的大学宿舍。家里不能给我寄钱，我不干活的话就没有钱。生活费等所有的费用，妈妈一点儿也拿不出来。我们是单亲家庭，家里完全没有富裕。妈妈每天打好几份工，自己想做的事也不能做。我觉得她真的很辛苦。一个女人一手把孩子拉扯大，真的是非常不容易。这是我的亲身体会。上了大学，一定能摆脱困境。为了摆脱生活困境而上大学的夏木，在得不到母亲帮助的情况下，为什么还要花钱念书呢？他周围的人大部分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就去工作，他的母亲也是高中毕业。但是夏木说，他是为了摆脱现状才想去上大学。学历高不仅对就职有利，到了大学还可以接触与自己的成长环境完全不同的东西，连交的朋友也不一样，由此一定能摆脱生活困境。用夏木的话说，这叫开阔视野。原本我就想上大学，我觉得考虑到将来也是上跟福祉或教育有关的大学比较好，福祉和教育的工作比较稳定，没上大学的人只能去打零工，还是稳定的工作比较好，而且大学毕业的起步工资也比高中毕业的要高一些。大学毕业了，好像未来就不一样了。
比如好找工作，并且视野也开阔了。反观我初中和高中毕业的朋友，他们总是说找不到工作。我觉得在当今社会，上了大学还是会有工作的。而且我的朋友们结婚早，孩子多，几乎都有孩子了。他们也想把孩子托管起来，出来工作。但是没有学历，根本找不到工作。虽然学历并不能代表一切，但是有了它，绝不会碍事儿。在最低时薪666日元的当地赚不到钱。夏木的老家爱媛县的最低时薪是666日元，从全国来看也属于低水平。在当地打工挣不了多少钱。因此新年前后，五月的黄金周，暑假、冬假等大学休息的时候，他都会到东京做零工。现在夏木做三份兼职，白天到工资高的工地打工，晚上做餐厅服务员。他边吃着拉面，边小声说出了不像是一个19岁女孩说的话。做兼职是受妈妈影响，而且我也很喜欢工作，真恨不得能一直不停地干下去。高中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要是我每天都去上学就攒不了钱。我想怎么样才能一边上学一边工作呢？后来我就中途转入了函授高中，这样半工半读，今天我才能上大学。还是一直不停地打工比较好，人生没有钱是不行的。我没有闲情去歌颂爱与和平，只能工作工作再工作，拼命挣钱。有钱的话什么都能干，可以买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或是留作备用。从他的生活方式也可以看出，他无时无刻不在节俭。电视柜下方放着一捆捆整齐的购物小票，旁边则堆放着便利店里领的方便筷子、街上派发的面巾纸等东西。那是购物小票，我在记家庭收支簿，所以一般都会领小票，一个月两次，大约在15号和30号整理记录在收支簿上。这边是筷子、面巾纸和便利店的塑料袋，我把还能用的东西都这样攒起来，饭钱也是超级节省，基本上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节约。盒饭我也买便宜20日元的，能便宜20或是50日元还是不一样的，有时我一天都用不上1000日元。你会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。听到我们的夸奖，他害羞地笑了。夏木又高兴地给我们看了一样东西，他用手机拍摄的与母亲的合照。他们亲密地将脸靠在一起，打着 V 字手势。在网吧昏暗的房间里，只有这张照片闪闪发光。据他说，这是来东京打工前在购物时照的。我们俩关系可亲密了，每天都打电话发短信。沮丧的时候他会鼓励我，我在东京工作期间也会担心地打电话来问情况。说心里话，其实我也想依赖他，但是又不能。妈妈的生活也是紧紧巴巴的。女儿外出东京打工，母亲也打双份工。我们决定采访她的母亲，于是让夏木打电话做了联络。他的母亲住在爱媛县东部一个小镇的公寓里，靠近濑户内海。他叫伊藤香月，43岁。早上8点就出现在停车场的香月女士很客气地招呼道：早上好，让你们这么大老远的跑来，真是过意不去。应该感到抱歉的是我们，一大早就来打扰。我们直接跟随她去上早班。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